当今皇上在养老宫院，在刘太后的病榻旁边宣读了郭槐的招状。这一宣读完了啊，就看这刘太后躺在床上，那个手朝空中指了指，画了画，半天没言语。为什么他说不出话来了？说刘太后得的什么病啊？咱不说了吗？古人这疮怕有名，病怕没名。其实刘太后得的这个病，要是拿到今天呢，就都知道了。什么病啊？老年性的病，该有的他都有了。什么高血压呀，心脏病啊，高血脂啊，糖尿病啊，什么都有。但在那个时候叫不上名来，他身体已经是极度衰弱，血栓已经形成。皇上在旁边一宣读这郭槐的招状，这刘太后一边听着，这心里边一边起急。刘太后心里边在想，这郭槐呀，你个死不了的挨千刀的，你怎么把这话都说出来了？这个事儿是到死也不能说的，他们用什么法逼得你把这话都说出来了？这一说出来，这不全完了吗？他心里那么想，他能往外讲吗？他不能往外讲啊。所以皇帝宣读完了之后，再看这刘太后把那个手举着指着画着，什么没说。这一什么没说，没想到当时这刘娘娘狗的一声就过去了。怎么的？脑溢血，脑子血管崩裂，呼的一下子就离开了人间。这也是他呀自个儿煞费苦心，惨淡经营，一生一世混到这高位，而最后应得的这么一个下场。皇上一看刘娘娘死了，就知道郭槐的招供对他起了刺激作用了。要按照往常，这皇上得放声大哭，但是现在呢，由于身世都清楚了，往事都弄明白了，所以皇帝只能是象征性地在这哭一哭，吩咐手下的人役内侍给刘娘娘装殓起来，召集朝臣。皇帝宣布对刘娘娘给以后妃之葬。要按照规定啊，这是太后，应该按太后的葬礼。可是他的身份，他做的事已经都明白了，皇帝就等于给他降了一大格，他死了按后妃之葬。朝臣之中大多数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皇上为什么对刘娘娘后妃之葬比太后的葬礼呢？这个时候就到了皇上说话了。皇上于是发誓，年前宫廷之中两宫娘娘这一番斗争的事情和盘托出，同时又把郭槐的招状也当众宣读，又让臣在旁边给大家讲述细节。当然了，能听到皇上说这些话臣也不是一般的朝臣，都是国家的重。把这个话说完之后啊，满朝文武大臣听完了，一个个全都愣在那儿，谁也没想到在皇宫内中能出现这样的事情。而且皇帝跟他们大家宣布说，现在国太已经还朝了，就住在南清宫内，朕近日准备以最隆重的形式迎起太后还朝，要把太后接到皇宫，准备在皇宫里边的寿宁宫让太后与满朝文武见面。 满朝文武一听，这刘太死了是个悲事儿，这李国太回来这可是个事儿，所以大家伙都等着召唤呢。说皇上那得接这太后南清宫里接去，皇帝当众跟众位讨论，说朕要去亲自接我的皇娘。20年来，我不知亲生母亲是谁，作为君，我有不孝之罪。20年来，我母亲在外受罪，我不知道。这里边我应该有罪，怎么办呢？我把皇娘接来的时候，我要亲自为我的皇娘去拉那凤辇，用龙驹接这个娘娘啊。皇上说了，他要亲自在前面去龙驹凤辇。满朝文武大臣一听，哎呦呀，您要这么一说，您说有罪，我们朝文武大臣都有罪。国太在20多年沿街乞讨，无人知晓。皇帝要去拉这个车，我们大家帮着得推这车。这满朝文武大臣会说话啊，看皇上这么高姿态、高风格，说自己责怪自己，这大臣你知道吗？大臣都是皇帝的属下呀，所以自己错了，大臣肯定就更错了。怎么这国太出去，你们大伙也都不知道？天上这包拯一个人知道了。有的大臣心里还想啊，这回啊瞧不得了，这回还得升官。你说他发现了太后了，怎么这事儿让咱们碰不见呢？抱有什么心态的人都有。但是皇帝把这话说完了，说完之后降旨告诉包拯，对郭槐按律处置，交给开封府了。包拯一看皇帝把处理郭槐的这个权利交给他了，包拯就把公孙策还有开封府里边的这几个衙役，王朝马汉、张龙、赵虎，包括包兴，都找在一起商量，说这郭槐得怎么处置。公孙策说，这个人呢咋处过，他应该死好几个来回。赵虎在旁边说了，我看呐，这小子他死5回也活该，干脆咱就把他来铜铲给他扎成5段，扎完之后给他弃尸，当街一扔，这就得了。王朝马汉说，这个事儿我看呐，大人做主，我们呢不懂刑律，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。包拯说，他死5回，他死10回也不过就是一个死啦，应该对郭槐施以寡罪。罪寡就是绑到庄爵上，弄到大街上，让人一刀一刀的给拉死，这是最残酷的一种刑法。但是包公说到这里呀，这个话想要一转画风，说干脆就把他铡了，或就把他斩了就得了。赵马汉说，大人既然这样的话，就应该对他施以寡罪，因为郭槐这个人呐，做事太恶了，他的事情可以说昧尽了良心，没有人性，没有他在这刘太宰给出主意想办法，国母不至于逃出冷宫，也不至于火焚，也不至于受苦20年，他差一当今皇上给害死啊，那能是一刀罪就过去的吗？大伙这么一议论，这么一讲，包拯也觉得有道理，于是对郭凌迟处死。据说呀，该行刑凌迟处死的时候，这郭槐自己还有所醒悟。醒悟什么呀？郭槐说啊，说我呀从小的时候不大，我起完这名，我爸爸找一算卦的就给我算过，说我这个名字怎么样。那算卦的当时就说，你儿子这个名字不是太好，他可以终生富贵，但是最终当绝旁边之鬼。你看我这槐一个木字旁边一个鬼字， 木就象征着庄，他鬼他不就死了吗？庄觉旁边的鬼，我最终还真成了庄觉旁边的鬼了。这顾怀死的时候想起的这个事儿来了。但这不管怎么说吧，郭槐是死了，郭槐死了，接下来对当年对李娘娘相关的人员都要追究责任的。刘太后当然应该是主犯，但是他已经死了，那就不能再追究他了。相关还有一个重要人物，就是接生那个尹婆，这尤这个尤氏呢也早死了。为什么死？那是郭槐给害死的。郭槐这事儿还没说，因为尤氏接了生，贪了他的钱，所以太子用狸猫给换出去，扔到泉水河里淹死，他领着钱他走了。这个事啊，老家是安徽的，郭槐虽然给了他钱了，没用多久这郭槐就派人爱他去了，索性暗地里派人去害他，到他老家一看，这尤氏啊得疾病也死了，这郭槐才放心。郭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他是担心尤氏将来口是透出去，这事麻烦，杀人灭口。可是没等他杀人，这尤氏自个儿就灭口了，他死了。所以其他的人现在都20年了，也追究不着什么了。说别人的封赏都在其次，皇帝第一个大事是要迎请太后还朝，把这个消息带到了南清宫。南黎娘娘告诉了李娘娘，说皇上准备要这里来迎接你。从皇宫内院到南清宫，净水坡街黄沙殿道，两旁边是把手，给您带来龙驹凤辇。这凤辇之上，当今皇上为您拉这个辇。说是不是要皇上从这南清宫直接拉到这皇宫内院里去？那不能让皇上拉那么长。满朝文武大臣跟皇上在一起曾经议论过，皇帝也提出过，说我接的我的皇娘，我要把这龙驹凤辇由哪南清宫拉到皇宫。这文武大臣就有的打刘旭啊，说陛下呀，您这种自知心臣下等人全都理解了，但是您的龙体可要多多保重，不能从南清宫直接拉到皇宫内院里啊，这样的话您受不了，您没受过这样的累，那怎么办呢？娘娘在外边受罪20年，当要快进皇宫的时候，您就拉娘娘拉200步就可以了。皇上一听，200步太少了，我要拉2000。这中文文武大臣一听2000步可以到事，从南清宫要到这皇宫内院里边有2000步，那又太长了。说干脆吧，您是起辇200步，进宫200步，就这么商定了。这一切商定了，娘娘在南清宫里边就做准备。做什么准备呀？当天皇帝给送来了凤冠霞帔，李娘得换上凤冠霞帔，坐上龙凤辇进吧。李娘娘在南清宫里真是满心的喜悦，告诉包拯，进朝的时候你得陪同我一起牵马。包拯呢带着香船准备护送娘娘的凤驾，由打南清驾奔皇宫内院。里里外忙忙活活，大家伙都在忙活着呢，就有一个眼睛都哭红了。谁呀？范仲。这些天呐，这范中华、赵虎等人的嘴里边把这个事情就都闹清楚了。范中华知道啊，自个儿这娘啊其实不是他的亲娘，那是皇上的亲娘。这个事儿范中华早就知道，小时候记事的就知道这个人不是他亲娘，但是后来母子二一起相处得甚好，尤其是李娘娘双目失明之后，范中华拉着李娘接乞讨前去要饭维持生计，那一天母子二人相依为命。可是事到如今呢，知道自己这娘是皇上的娘， 皇上对他太那是倍加尊敬，而且要紧了，这一进皇宫肯定这国太再不能回草州桥了。范中华心想，我把我娘来了，回去的时候就剩我一个了，是我活命苦，我伺候老太太伺候这么多年，最后竹篮子打水一场空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自个儿回去了，有时候偷着抹泪，但还挺坚强不哭。沿着李娘娘要进皇宫啊，这个李娘娘可没忘了范中华。李娘娘把范中华叫到了乾清宫，一见范中华，哟，一看范眼睛肿得跟那桃似的。李娘娘说，中华，你眼睛怎么肿了？嗨，别提，打一到了东京汴梁啊，我水土不服也不是怎么着，他就风流眼，见风就流泪，眼流眼睛啊就肿了。李娘娘就乐了，中华呀，我看你不是风流眼了，你是风流心了，是不是心里难受了？哎呀，我心里也不好受，娘啊，我知道您不是我的强，哎，这个呢没别的，认您这皇上儿子，这是应该应分的，他去吧，反正呢您走之后啊，我就回转我这草州桥了，您从南清宫一出，我马上就回转我的草州桥。李太后一听，中华儿，我去皇宫内院，你回草州桥，娘心里放得下吗？娘，那您放吧。儿啊，到什么时候你也是我的好儿子，娘要没有你护今天的，尤其是我双目失明那几天，你领着我沿街乞讨，我们怎么会有今天呢？中华呀，不要多思，不要乱想，跟着娘进皇，咱们娘们瞧瞧现在这皇宫内院什么样。范中华说，娘，您去行啊，您原来是从这院出来的，我跟您要是回去，这我算怎么回事？我是这草竹桥的地方，我哪能进皇宫啊？那我有那命吗？别回来再把我烧死。啊，说的哪里话来，你是为娘的儿，你就跟皇太子一样，知道？哎呦，我可不是皇太子，那我不去。不，你跟着为娘进皇，我跟您进皇宫，到时候那人前呼后拥多，不知道在哪站着，走道我都不知道走哪条线。我告诉你，你就跟着公公陈琳。哦，我跟着陈琳，因为这陈琳这些天没少往这儿来，他也知道陈琳了，我就跟着他。对了，说到这，李娘娘特意把陈琳找来了，告诉陈琳说，这我的玉儿干殿下跟我亲儿子一样，活到今天亏了他了，进宫那天让他跟。陈琳说好吧，陈琳跟范中华就说，就跟在我的身后一起进宫，这就行了。哎，好，范中华记下了。到了这一天了，皇带领着满朝文武大臣一起走了皇宫。南清宫外两旁边是乐器鸣啊，龙驹凤辇早已经摆在这里。李娘娘凤冠霞帔，穿戴一好，坐上了龙驹凤辇。坐到里边之后啊，满朝文武大臣这咋？皇上在辇前十三步叩大礼，口称皇儿迎接凤驾。皇上说完了这话，特向李娘娘讲明：皇娘在外二十年，历经风雨，受了苦坎坷，而不知此乃是不孝之罪。今日我以自责之心为公拉车。皇上拉这车呀，大家都知道了，为皇上拉车做好了准备，连前面的车辕子都用那黄绫子绑好，套片准备好喽，垫肩安好喽，把皇上一拉这车，把肩膀头给隔着，皇上一点都硌不着。为什么呀？ 皇上把这个牌往头一搭，两边一抓这个车辕，这车刚往前一动，两旁边文武大臣一起就都呼上来了，周着这个车就往前走，就差点把车轱辘给抬起来了。皇上那个套帕始终就没抻直过，为什么不用他使劲呢？这文武大臣一个劲儿推这个凤辇，就这么着，南清宫院把这龙驹凤辇拉进了皇宫之内。进了皇宫之后，就来到了寿宁宫。到在寿宁宫，太后走下辇来，进入宫中。